大家好，今日系5月3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5月14号，川普将会访问北京，呢个系美伊战争开打60日以嚟，川普最重要嘅一次外交行动。带住中东战场嘅余威，川普呢次准备喺北京拎走啲乜嘢？有一个背景系值得关注嘅。当他走入北京的时候，面对的对手表面上是习近平，实际上却是一个内部分裂、走到历史危险节点的政权。习近平身边有一个掌握他所有机密亦都能够推翻他的人。这个对于川普来讲意味着什么？很多人没想到蔡奇今日手中的权力组合在中共100多年的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英国经济学人近期的专文直接将蔡奇称为中国第二有权势的人物。他身兼四个核心的职务，第一是政治局常委，中共7个最高决策者之一。第二是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负责整个党务的日常运作。第三是中央网信委主任，掌握着全国网络和意识形态的审查。第四亦都是最关键的，蔡奇是中办主任，负责习近平的安全、行程安排和所有的机密文件的流转。那个简单来讲呢，习近平每日要见哪个、看什么情报、行哪条路线，全是由蔡奇来掌握的。一个人同时掌握着党魁的安全、党务机密和舆论。在极权体制之下，这种大权在握究竟是意味着什么？经济学人在报道当中做了一个有暗示性的类比。蔡奇类似是毛泽东晚年时期的亲信汪东兴。毛泽东一离世，汪东兴立刻联合叶剑英发动政变，逮捕四人帮。蔡奇的权力甚至比汪东兴重要更大。经济学人分析说，对独裁者来讲，身边那个掌握自己生死的人往往也都是最危险的人。前 CIA 中国分析师在报道中预判，如果习近平突然间去世且没有接班计划，蔡奇似乎是最明显的临时接班人选。自从张友侠突然间落马，中共权力危机就浮出了水面。再加上由2024年起，习近平的健康就着起红灯的传闻不断被交叉证实。在一个接班人空缺、军队高层几乎覆灭的时刻，健康成为的习近平身边企住一个大权独揽的当代汪东兴。这个对于川普来讲，究竟是天上跌下来的谈判筹码，定是巨大的地雷？伊朗是前车之鉴。美国和伊朗谈了3个星期，最后川普的结论是伊朗内部分裂太严重，可能永远不能够达成协议。中共内部的不确定习惯仲被一场越演越烈的失业海啸放大。本田刚刚宣布5月份开始关闭中国的2座工厂。电商达人陈彦昌表示，这个是中国经济大崩溃的预告。最近这一波撤资潮，保守估计已经导致中国失去了1000万个直接工作岗位，再加上上游和下游有3000万到5000万人受到影响。陈彦昌列了一组数据，外国对华直接投资2021年是3440亿美元，2024年暴跌到45亿美元，已经退回到1991年的水准。到2025年估计仅剩有7.3亿元人民币。以前用美元计算，现在换成了人民币都快要挂零了。这个代表着不单止是外资在撤离，连中国本土有钱人都在跑。那个综合来看呢，习近平面对川普的时候，手入面还剩下几张牌，北京只能打出最后亦即是最危险的台湾牌。在揭开北京接下来的政治动作之前，如果你希望持续地看透这些复杂的新闻背后的真实的逻辑，请你点击订阅并且打开钟仔。我们继续往下看，先是习近平接见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两个人闩埋门谈了1个小时。郑丽文回到台湾之后，在南瀛准备放行8000亿元军购案的关键时刻出手阻挡。同一时间，中共外长王毅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摊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挡下军购案之后，郑丽文更加是透过彭博社放话，计划在6月份到访美国，并且点名要见川普总统，声称要把习近平的善意传递给华府。台湾最大的在野党的党魁先见了习近平，再阻挡台湾的国防，最后要去美国做说客。唔通佢会用台湾嘅内部分裂嚟说服美国政府喺台海问题上对北京让步吗？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叶望辉曾经系副总统钱尼时期嘅副国安顾问。 叶望辉发文直接定义郑丽文是在阻挠川普政府的国防优先事项，实质上是助长北京分化台湾的企图，对美国国家利益毫无益处。叶望辉甚至是毫不留情地形容郑丽文想要见川普是荒谬、可笑、不切实际的。观众朋友，你是怎样看待五月中旬的川集会呢？你认为川普会在台湾问题上妥协吗？还是会反过来用台湾施压北京？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写下你的客观判断。
五月二号，有影片显示一架美军 C-17 运输机在早一日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外界认为这个可能是在提前为川普访华运送需要的物资。对于目前一边是美军在印太地区不断地在加强部署，在中国周边拉起一张钢铁包围网，另一边北京有可能想用隆重的接待和大场面营造出一种盛世繁华气氛，借此在谈判中掌握主动。福士新闻指出，川普这次访华绝对不是单纯的外交访问，而是带着一项名为猛攻的计划而来。美方已经准备好全面封锁中共国从伊朗进口的廉价石油，目前有好多艘邮轮已经在第七舰队的监视下被迫绕道。同时，就在川集会前夕，美军陆战队在韩国进行实弹训练，特种部队在菲律宾降落，日本陆军亦都首次在西南诸岛同美军举行联合演习。可以看到，川普的策略很明确，要在谈判陷阱的外围构筑一张钢铁包围网，将中共国团团围住。海外 X 平台有影片显示，五月一号，美军 Seventeen 环球霸王运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通常是美国高级官员访华之前提前运送物资的准备动作。这架美军运输机编号是88204，隶属于美国空军第437空运联队。根据过往的惯例，总统出访之前，总统专车以及其他的相关支援车辆都会提前由空军 C-17 运送到世界各地。而白宫亦都预告话，习近平夫妇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回访华盛顿。有消息指出，中共国安动用秘密机构深入分析美国总统的行为模式，试图用天坛的盛大阅兵和宏大场面作为掩护，设下谈判陷阱，以换取川普在贸易关税上的让步。现在川普带着石油和稀土替代品前往北京，是以一种我可以解决你的资源危机，但是我亦都可以令你陷入危机的姿态进行谈判。分析认为，美方会试图迫使北京切断和伊朗之间的暗中联系，而北京则会想用科技审查和台海局势作为反制。这一切不单止是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更似是在公众视野之外展开一场关于控制权和生存权的终极博弈。随着川集会即将到来，美方特勤局亦都因为不久前发生的白宫记者晚宴枪击案而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他们甚至在空军一号上被妥咗外科手术室同血袋，以应对潜在威胁。同时，安保人员亦都正考虑要唔要令总统着上防弹衣。不过，川普喺五月一号嘅时候曾经调侃话，佢担心穿防弹衣会令自己睇落去变肥，所以对呢个主意冇乜嘢太大嘅兴趣。同一日，美国跨党派联邦参议员在五月二号提出一项决议案，表达两党对来自中共威胁的关切，并呼吁华府继续加强印太地区的下阻力量，支持盟友同伙伴，同时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而《华尔街日报》亦回顾了20年前小布什访问中国时的一段内幕。这段往事亦令外界见到北京多年来在外交接待上的一贯手法。身为山地单车爱好者的小布什，当时希望在访华期间展现自己普通人的一面。当时的美国国安会官员韦德灵提出令小布什和中国国家队一起骑单车的想法。不过当时奥运赛道并仲未有动工。但是在美方提出要求之后，中共政府立刻调派了10000名军人进入现场，夹硬在短短的两周内建成了一条设施完备、绿化亦已经完成的专业赛道。韦德灵回忆说，中方当时的态度就是无论你要什么都行。当时的习近平不是最高领导人，只是负责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而小布什在同习近平会面之后曾经表示，同他会面纯属浪费时间，相当无聊。对此有分析指出，习近平当时正韬光养晦，绝对不会讲出任何可能给自己惹麻烦的话。历史证明，北京的超规格接待往往是他战略手段的一部分。 20年前，佢哋用10,000名士兵修建赛道嚟展示合作姿态。20年后，佢哋则用同样嘅动员能力喺南海与台海持续扩张。正如分析人士所讲，呢次访华已经唔再系小布殊时代嘅休闲骑单车，而系喺伊朗战争与能源危机背景下，一场关于控制权与生存权嘅终极博弈。而答案亦将会喺5月14号揭晓。
当中共喺外交上被限制，喺经济上陷入死局嘅时候，佢会做咩呢？历史俾出嘅答案系将窗口转向内部。中国最新嘅一个变化同海外嘅各位观众直接系相关联嘅。最近中共把海外归国人员统一纳入重点监控，甚至系直接归类为境外势力。一位深圳龙岗嘅社区网格袁杨先生话俾大纪元知，而家捉间谍嘅气氛好重。我哋社区喺统计境外翻嚟嘅人，记录海归嘅活动，同边个见咗面，讲咗啲咩说话，有冇讲中国比唔上外国，有冇宣扬外国福利好、赚钱多，仲要留意有海外背景嘅家庭。嗰、那个问题系你日常讲咗啲咩？网格员点会知道？杨先生透露，其实就系鼓励民众举报周围嘅人发咗咩牢骚。资深媒体人武婷话：过去海归系人才，而家海归系嫌疑犯。
各位朋友，下边系母亲节嘅一段简讯。5月10号就系母亲节啦，大家有冇谂好送俾妈妈咩礼物呢？随住年纪大咗，妈妈身体嘅脾胃、肝脏、胰脏呢啲同代谢息息相关嘅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嘅多余物质咧冇办法顺利咁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嘅启发，尊重身体嘅阴阳平衡，令到佢自然运作，佢能够调理内脏嘅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咁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冇必要嘅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咗，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喺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嘅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就将这一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咪啦。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区啦。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各位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 TV。今日是美东时间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我是诗言。我们看到首先是这个突发消息，阿拉伯半岛的海域在今日2号传出了一艘邮轮遭到劫持的重大事件。那个也门政府的海岸警卫队是发布通报显示，当日上午的时候，一艘名为叫做尤里卡号的邮轮是在也门的舍宝沃省的沿海的海域遭到了武装分子的劫持。那个现在呢，目前初步的消息显示是不明身份的这种武装人员登上了这艘邮轮，并且呢控制邮轮，随后把这艘邮轮驶往亚丁湾的方向。那个目前呢疑似是正向索马里沿海在移动。那看到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包括也门的海岸警卫队亦都已经是开始展开行动，从亚丁湾呢是派出了两艘巡逻艇，并且呢是从舍宝沃的地方亦都是增派了小型的巡逻船，展开一个搜寻和跟踪的行动。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相关的行动仍然在持续推进当中，还未有更新的消息。那目前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组织或者相关的一方正式扯出来公开声称对这一次的事件负责。但是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根据船舶动态网站的实时监测数据详细显示，这艘尤里卡号邮轮是阿联酋的船只。它的船龄是20年，悬挂着西非国家多哥的旗帜。所以阿联酋的船呢就真的令人开始产生各种联想了。到底是伊朗在背后指使武装，定是说这个是代理人干的，或者是说索马里海盗们趁着局势混乱想趁机大干一票，又或者是其他的情况，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另外我们都看到伊朗的武装部队，也就是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的军方，相关的官员在今日表示说，因为伊朗和美国的谈判现在陷入僵局，再加上川普总统也都是对现在谈判当中的提出的伊朗方面的最新方案表示不满，所以他认为伊朗和美国之间很有可能会再次爆发出冲突。 我哋呢两日已经系有伊朗嘅相关嘅呢啲发言人也好啊，海军司令也好等等，都再度讲美国要袭击我哋，要再次袭击我哋等等等等啦。另外咧，根据呢个以色列第十二频道今日嘅最新报道显示话，川普总统已经向内塔尼亚胡下达咗立即授权，允许对伊朗嘅能源设施发动攻击，准备要宣布谈判失败。呢个消息咧，目前只系我哋睇到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出嚟嘅，仲冇第三方做一个证实吓，所以我就系分享俾大家，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个判断啦。而另外咧，美国国务院寻日周五系批准咗一项价值系10亿美元嘅对以色列嘅军售计划，系购买嘅武器嘅种类包括先进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等等。除此之外，仲批准咗向包括以色列、卡塔尔、科威特同埋阿联酋在内嘅中东盟友出售价值超过86亿美元嘅军火。另外咧，今日美国中央司令部亦都喺 X 平台发表最新声明，喺过去嘅20日内嘅海上封锁行动当中，已经有48艘船只被命令转向，亦都确保咗海上封锁嘅行动得以执行。川普总统寻日5月1号晚喺活动上演讲嘅时候表示，或者完全达成唔到任何协议反而仲好，因为我哋绝对唔可以俾呢件事咁样一直冇了期咁拖落去，亦都已经真係拖得太耐啦。我哋今次必须要将呢件事办成，而且我哋目前嘅进展其实係非常之顺利。一路海哥，只不过对方到而家都仲未攞得出一个我哋可以接受嘅协议方案。所以系咪我哋一定要确保将呢件事彻底妥善地处理得妥妥当当。我哋绝对唔可以草草收场。费事到时候3年之后这个问题再次卷土重来。而另一边，以色列国防军在2号表示，以军在早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了打击，消灭了多名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且摧毁了超过50个基础设施。以军方面表示，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的指挥中心、军事设施，还有其他基础设施。这些设施都是被用来对以色列本土或者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用的，所以呢要将他们消灭。看到另外一方面，真主党当日亦都向在黎巴嫩行动的这些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但是这些火箭弹都是跌了在空旷的地带，未有造成人员损失。另外有意思的是，我们看昨晚在川普总统演讲当中，他还提到了古巴，他说半开玩笑地表示美军可以在结束伊朗战争回家的途中顺便接管古巴。其实之前有提过这句说话，他说这个描述了一个画面，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令全球最大的航空母舰林肯号停靠在距离古巴这个外海海岸不远的地方，然后就逼着古巴领导人自动缴枪投降。而同时我们看到，在5月1号当日，川普总统亦都签署了行政命令，扩大对古巴政府制裁的范围。美国国务院表示，新制裁将会针对支持古巴政府的安全机构、涉及到腐败等情况的个人和实体，同时覆盖相关代理人和支持者等等。除此之外，行政命令授权要实施次级制裁，亦即是二级制裁，亦即是对同这些被制裁对象进行任何交易或者提供协助的第三方个人和机构都将会同样遭到制裁。然后另外，我们见到近日美国政府不是以涉嫌违规交易伊朗石油为理由，然后已经对5间中共的相关企业列入了叫做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即是制裁清单，实施对他们的冻结资产以及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但是我们见到中共商务部网站在今日5月2号公布了对制裁措施的阻断禁令，这个被认为是非常之罕见。见到中共发布的这个公告当中显示，中共商务部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相关条例重中，对于有明确的决定规定了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亦都不得遵守美方所实施的相关制裁。中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就专门表示，针对或者说这个美方制裁不当禁止以及限制中国企业和第三方、第三国地区的公民、法人或者及其他组织去开展 正常的国际经贸和相关的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所以大家可以见到， 川集会之前的这种美中之间的博弈真是越来越精彩。那个之前中共都会你可以静静鸡不执行，今次直接讲出来话我就是不执行。所以今日见到一个分析指出，这种所谓的阻断本质上就是对内搞的一种政治恐吓，对外就是耍流民无赖，口口声声话完全不会有任何影响。所谓保护外商权益，实际上是逼紧这些外资在遵守文明世界规则和顺从独裁流民意志之间去做一个单选题。而这种的要偷油输血又要立牌方办合法的卑劣丑态，除了证明中共在国际金融体系面前的无力和狂妄自大之外，剩下来的就只有被加速脱欧那种绝望，想靠住一张废纸去阻断正义制裁。所以分析讲，最后阻断的恐怕只是他自己那条神早已经脆弱不堪的金融命脉。观众朋友怎么看？我见到有这个网友在相关消息下面留言说，中共是不是吃错药，还是没有吃药，还是药量过大出现了副作用呢？你认为是属于哪一种情况？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另外我们收到最新消息，5月2号有影片显示一架美军 C-17 运输机昨晚1号已经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被认为是提前为川普访华做准备。而这架美军的 C-17 运输机的编号是88204，它的航空资料资讯显示这架飞机呢是隶属于这个美国空军第437空运联队的。那个按照过往的惯例，大家知道美国总统在出访之前，总统的专车和重支援车辆都会提前由空军 C-17 运输到访问。而5月1号呢，我们美国参议员戴恩斯亦是总统的亲民盟友，率领着一个两党代表团访问中国。5月1号开始，这个作为川普总统的先遣队先行访问，并为接下来的川普和习近平的这个预定峰会做准备。准备了，那这个代表团5月1号开始行程，先到上海，再赴北京去做一个先行的沟通和探路。当然昨晚其实节目当中也都分析了还在谈论这个川集会的变数依然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就目前的这种紧密的准备工作来看下，可能性似乎是在增大。观众朋友怎么看？欢迎你留言。
美国公民为吴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伊德里斯原本计划在3月底前往吉隆坡推广他的马来语版著作，但是在他在到了机场之后，他被马来西亚的一名官员扣留，然后遭到遣返。这起事件成为了中共跨国镇压的最新高调案例。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北京所谓的长臂管辖亦都已经延伸到了美国维吾尔学者的身上。伊德里斯表示，这件事很明显是受到了北京的压力影响。当时他看到马来西亚官员正和3名戴着口罩的中共便衣人员交谈，而那些人都不敢与他有眼神接触。另外他的马来西亚联系人都证实，北京曾经直接向马来西亚施压要求驱逐他，之后他的护照被没收了，他亦被关进了一间污糟布满臭虫的拘留室，同埋数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被拘留者关埋一起。在那里很多人只能够瞓在地上，而伊德里斯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度过了21个小时，并且在最后遭到强制驱逐。对此维吾尔运动创始人阿巴斯强烈谴责说，北京施压第三国驱逐一名美国公民，这代表对民主国家公民的骚扰正在升级。伊德里斯的这本新书叫做《来自中共的危险》，他详细记录了中共在新疆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如何进一步影响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社会的。因为马来西亚的人口大多都是以穆斯林为主，所以他选择了在这里推广这本新书。关于中共的跨国镇压，事实上伊德里斯事件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自由之家发布的2025跨国镇压追踪报告对此提供了系统性的数据支撑。报告指出，2025中共加强了跨国镇压，全年的直接事件达到了319起，较往年有了明显上升，亦远远超过了越南、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同时中共对东南亚、中亚和非洲的施压亦都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例如去年泰国遣返40名维吾尔男子，以及越南撞人事件等等。而报告亦都在用数据向世界发出警示，指出如果不有效地对其进行压制， 跨国镇压将会进一步蔓延，并加速全球民主倒退。咁与跨国镇压相呼应嘅，仲有全球新闻自由嘅全面溃败。无国界记者组织4月30号发布嘅2024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全球嘅新闻自由度跌到咗25年以嚟最低。中国喺180个受调查嘅国家同地区中排名第178位，亦系连续第二年位居倒数第三。而香港排名则喺第140位，属于状况恶劣级别。可以睇到，由于中共政权嘅持续压制，中国嘅新闻自由状况几乎冇任何嘅改善。其中敢于报道敏感资讯嘅独立记者同播主，经常会遭到监视、骚扰、拘禁，甚至可能遭受酷刑折磨。报告指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总共有121名媒体从业人员身陷囹圄，而且自从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之后，香港的排名亦都已经连续2年排在第140位。香港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亦都被判处20年监禁，是香港记者所受到的最重刑罚。目前人权组织和国际观察家都一致认为，由伊德里斯案到全球的新闻自由度下降，背后反映的其实都是同一套逻辑，北京正在透过外交施压和技术手段，将它的威权审查模式输出到国界之外。而如果民主阵营不采取有效行动，受到威胁的就不会再只是维吾尔学者或者流亡记者的安全，全球每一位公民的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有可能会被侵蚀，并且将可能加速全球民主的全面倒退。
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好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气血可能就在说报警了。怎算呢？宝器18枚，严格挑选《欠家》、《红景天》、《印度人心》、《当归》、《龙眼干》等18种草本，尤其现在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宝器18味帮你将气血补回来。在这里提醒大家，宝器18味7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 link 我放在置顶留言区。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